复活节的前周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28到40节，记载了那个耶稣进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形。那那个使徒约翰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指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细节，就是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迎接耶稣，那他们手上拿着一个棕树枝。那所以说那个教会的传统呢，今天这个主日也叫棕树主日，就是纪念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那么棕树枝它是一个胜利的象征，因为耶稣这一次进耶路撒冷呢就是要受苦受死，但是呢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眼光放在一个另外一个细节上，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骑的是一匹那个驴驹，而且这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那耶稣骑到那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呢，也是应验了旧约圣经一处关于弥赛亚的经文，撒加利亚书9章9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都是先知撒加利亚，那个大概是在5500年就发出的一个预言，就是将来神会因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先，兴起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是得胜的君王，他是公义的，他要来施行拯救。那个很奇妙的就是这位得胜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呢，那个君王都是骑马的，那个高大威武。当然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以色列人可能不擅长那个驯马，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骑的是骡子。那个驴当时不过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种动物，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那个驴，不过驴最主要是用的那个运东西，不过以色列人呢也用来当坐骑。那驴呢有一个很多特点，我想如果你知道驴是什么样的动物，驴有一些特点，驴就是很那个很结实，而且驴对那个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就那个它不怕那个环境很差很糟糕，它不怕，而且驴不容易生病。同时啊，驴啊，如果是那个驯养过的驴啊，它那个性情是很温顺的，刻苦耐劳，而且很听从那个主人的指挥，这是那个驴的一个特点。不过你要知道，福音书的作者记载那个耶稣骑驴驹进王啊，他是想强调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王，而且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因为路加福音19章37到38节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里就知道耶稣是王，他是奉主，就是奉神的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接下来就说，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其实这里的这几句经文应该让你想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天上发的信息的时候，天使也唱了一首歌，在那个路加福音2章13到14节，他说，忽然有一个大队天兵同到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是那个和平的君王，他把和平带到了地上，要让地上的人得到和平。那其实在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祷告也是同样的。路加福音19章17到1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他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头顶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平安的城，但是因为耶路撒冷他不认识这位平安的君王，所以这里耶稣啊对耶路撒冷发出了一个预言，就是将来有一天呢，耶路撒冷要被完全的毁灭。那这个预言在耶稣死后大概40年，就是公元70年的时候呢就应验了， 因为他们对那个罗马军队呢完全的拆毁。那你说耶稣是平安的君王，那你要接待这位平安的君王，你才能够得到耶稣。那耶稣是平安的君王这个形象呢，他就以他骑驴驹这么一个形象，一个图画表现出来，这个传达出来这么一个信息，耶稣是平安的君王。这个耶稣那个打发两个门徒去为他牵这个驴进来的细节呢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圣经的记载，耶稣在那两个门徒中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你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剪开来。若有人问为什么剪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你可以想一想当时这个情境，你觉得这可不可能呢？那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用现代的，你就想一想，如果那个加拿大总理 Stan Harper 那天来到 Edmonton， 他从 Edmonton 机场出来，就对他的手下说，你们到对面停车场去给我开一辆最新的宝马车过来。如果有人要问他为什么开呢，你就说 Stan Harper 总理要用他。那你想一想这可不可能呢？我想不太可能。你看最近在上一周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首脑会议，你看哪一个首脑敢随便出入敢随便坐车的，没有一个。奥巴马一个人就保家就是五百个。现在还在总理他手下可能也不也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不现实，因为他们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任。最近那个我觉得哈斯坦哈伯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他的总理，他不是一个平安的总理。那即使是他愿意，那停车场的人愿不愿意呢？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那耶稣让你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要怎么做呢？你会觉得肯定不可能，是不是？所以你就不会去做，可能。但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就说，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所以他两个门徒就听了耶稣的话就去了，而且所遇见的就正如耶稣所说的。那他们捡驴驹的时候，主人就问他们说，捡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那这个时候那两个门徒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看见了一匹驴驹拴在那里。他们捡驴驹的时候，驴驹的主人也问他为什么捡他，那他们也照耶稣所说的回答他们，主要用他。那后来那个驴驹的主人居然就让他牵走了，看到没？那他们就把驴驹牵了，让耶稣骑在上面，所有的一切就这样成就了，而且所成就的就是照耶稣所说的成就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这个很奇妙呢？你每天生活中所遇见的事情是不是正如耶稣所说的呢？如果你所遇见的事情正如耶稣所说的，我想你一定凡事顺利，因为耶稣是平安的神，有他存在就有平安。耶稣是信实的神，他的话都是可信的，都是真实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句子，就是主要用他。先知撒迦利亚在大约5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个情境。那现在耶稣和门徒上去上耶路撒冷去呢，也是要使圣经上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得到应验。神的话成了不落空的，过了500年，先知撒迦利亚的话应验了，神预备和供应了那匹驴驹，而且更奇妙的是那个主人的心也被神预备好。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神的预备，有神的存在。那那匹驴驹也是很有福的，因为他做了和平君王的坐骑。那那匹驴驹的主人也是有福的，因为他的驴做了和平君王的坐骑。那两个门徒也是很有福的，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说的话可以应验。主用了，主要用他，主用了那两个门徒，主要用了那匹驴驹，主要使用了那匹驴驹的那个主人。那今天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主要用我们，主要使用我们。那你愿不愿意为主所用呢？ 那我们信仰的就是纪念耶稣复活，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永活的真神，因为他的复活，就我们在地上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在等待这段时间，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那里等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 那在路加福音第31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呢，摘了一个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那他到无花果树面前来找果子，发现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那这个人就对那个管理的人说，看了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尽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那最没想到管园的人说。 这主啊，今年请留的，等我周围结开土，加上份，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不能白占地主，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这个人这一生要为主所用，为主而活。那你怎么为主所用？你怎么为主而活呢？其实很重要，第一点就是你要愿意，你要愿意为主所用。 你要顺服主的旨意，不过那批驴驹啊，那驴我们谈不上顺服不顺服，它的愿意不愿意啊？因为它不会说话，是不是？但你可以不刚讲了，驴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顺服。我们知道那个驴有两种驴啊，一种叫野驴，一种叫家驴啊。那圣经里面也形容了那个野驴的，那个在亚伯拉罕有一个妾叫做夏甲。 那夏甲怀孕以后，他就轻看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那最后莎拉就那亚伯拉罕把夏甲给赶出去。那夏甲就来到旷野，刚好就是也没有水喝了。那神的使者不过就遇见了夏甲，就他就跟夏甲说，夏甲怀了孕，是一个儿子，将来要生这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那最后神告诉了这个夏甲，他的儿子将来是个什么样的？创世纪16章4节。 说他为人比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里讲那个野驴啊，所以野驴是那个很凶的，他要攻打人，人也会攻打他。但是这里这个驴不是野驴，它是家驴，就是驯养过的，它是有主人的驴。有主人的驴啊，就是很顺服的。你可以想，如果你养个动物，你就知道，当一个驯养驯服的动物啊。 当你有陌生人靠近它的时候，那个动物一般都会有一些反弹的反应，因为它不认识你。这一只狗一样，你如果陌生人走到去了，就会叫，才会咬你。那个陌生的人走进一个驴，或者牛，就是也是同样的，你要去牵它，你要去捡到它，它不会让你牵的。你要骑，那你更危险，它不会让你骑的。但这个驴它很顺，当它的主人让这两个门徒把它牵走的时候。 他就跟着走了，他就到了耶稣那里，耶稣吃饭，他就没有圣经并没有记载，他有一点那个发现，所以说那个不愿意的，说这个驴是很顺服的。那你再看那个驴驹的主人也是同样，他很顺服的，很愿意的。在原文其实这个主人他是个服侍，这很奇妙，当然有点奇怪，我主人是服侍啊，那你可以说他不仅仅是指那一家的一个主人，他可能是包括那一家所有的人，男女主人和他全家的。 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因为病人一样，他一个人愿意服侍主的时候还不可以，那他全家人都要愿意才行。说那个主人是个服侍的，你用英文圣经你看也是服侍。不过你可以想一想，有一个人跑到你家里面来，他拿一样东西走，这地方为什么要拿？图纸要用它，你愿不愿意让他拿走？我想很多人不会愿意。但那个主人呢？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答案，他就是叫让他牵走了。他可能走了神的启示，知道有人某一天就会到他家里面来，把这个驴驹牵去。那天暗号就是只要用他。<笑>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呢，是这个驴驹的主人他已经听说了有关耶稣的事情，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他愿意他的驴驹为主所用。 那你要看，他这是指的是驴驹啊，那个驴驹旁边那个母驴，那个妈妈也是在那里的。说这个驴驹牵走以后，那个驴驹的主人还剩什么？ 他的女婿放一个妓女的，还可以再下女婿的。有时候我们你要服侍主，非得要为主所用的时候，你要有牺牲的。神要让你牺牲，让你要摆正一个东西，但有时候我们就放不下，或者不愿意放下。那你要知道，对你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你，你必不是缺乏，神一定会丰丰富的报答你。我想这家主人以他将来哪一年一定会还再一次女婿。那我们再看看这两个门徒，他也是愿意和顺服的。如果这样，这两个门徒，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觉得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你不相信耶稣的话，那你就不会去照耶稣的话去做，你就不会看到耶稣的话是真实是可信的。这两个门徒，他就听到耶稣的话，所以他就去了，顺服了。所以他就看见耶稣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呢，我们所遇见的就不会像照耶稣所说的那样成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个重点，你愿意，一个人要为主所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愿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为主所用，说不愿意。格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讲，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就讲人若有愿意的心，就必蒙悦纳，不是照你所有的，乃是照你所无的。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当想到我们要为主所用，或者要为主做事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看自己一无所有，或者看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我怎么都不会做事的。那我怎么服侍主呢？他这里讲的不是照你所有的，乃是照不是，乃是照你所有的，不是照你所无的。那什么意思啊？这里就是神要你愿意，并不是看你有多少，或者有什么，或者你能做什么，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你愿意的心。其实有时候你很少，或者你什么都不会做，只要你愿意，神都会做成他的事情。你讲，大家记得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五饼二鱼在我们手上来看其实很少，但是你把它交到神的手中，神可以让五千人得到饱足，而且还有鱼。但是神从来没有向我们多要，神也从来没有向我们要我们所没有的。这是那个服侍神很大的一个窍门一样的。就神从来不会向你多要，神也从来不会向你要你没有的，因为这是乃是照你所有的，不是照你所无的嘛。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那家主人从来就没有女人，也没有邻居，耶稣会不会打到门口到他家里去？不会的。人若有愿意的心，就必蒙悦了，乃是照你所有的，不是照你所无的。那你再看看那两个门徒，他们两个门徒，第二个门徒的跟随耶稣是放下一切，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跟随耶稣？因为他们有耶稣，他们有信心。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就是你要愿意跟随他。当那两个门徒愿意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耶稣让他们做的事情，那他们就会发现事情都会照耶稣所说的那样成就，因为神已经把预备好了一切。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做一件靠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耶稣没有让那个门徒说，你们去想办法跟我找一批驴去了，没有。神已经说好，你去跟那一家去签了就行了。神没有让他们自己去找，神只是让他们去把神已经预备好的签了。所以耶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跟随耶稣回的不是神是很容易的。因为耶稣说过什么，他我的儿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你服侍耶稣不是说不是担重担，是他的儿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都是应该做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唱了一首诗歌，石头都要站了。就赞美神、感谢神是每一个跟随耶稣都应该做的，而且都可以做到的。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感到他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里是讲到这些门徒他看见了神的作为，经历了神一切的恩典，所以他们就大声的赞美神。但是旁边人就看过去，所以我们每一个经历了神的恩典的人呢，你看见了神作为的人呢，你有一个事情你应该做的，就是应该赞美神，你应该歌颂神，把一切荣耀归给他。他说如果我们闭口不说，石头都被翻覆的。十篇十九篇说的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万事万物其实都赞美神，那作为神的儿女，你们神给了你声音，你更应该赞美神。我曾经遇到一个姐妹，那我们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我们也就是那唱歌敬拜神。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姐妹就跟那个姐妹谈话啊，就说你刚才敬拜神，你唱歌唱得特别好。最后那个姐妹她说，说你没有唱得很好，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唱得很好。她为什么这样讲呢？她说你知道吗，她为耶稣名的缘故曾经做了十几年的监牢。他在监牢里面为了不出卖主，不出卖弟兄姐妹，十几年他没有说一句话。你知道他从监牢里面出来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但是他从监牢里面出来以后，他也祷告神，神给了他声音，让他们再重新再说话。他就说凡有声音的就应该赞美神，这是一个真的姐妹。所以他说你不要觉得我唱得好，每一个人都应该唱得好，每一个人都赞美神，因为神给了你声音，你可以敬拜神。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他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刚才说你要结出果子来吗？你不结果子，神把你砍掉了。那有一个这么简单的果子，这么容易的果子，每个人应该结的，什么？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口中常常应该说赞美神，常常应该说感谢神的话。不，刚才我也讲了一点，我说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靠自己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说你看明白神的旨意呢，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知道神要让你做什么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不然呢，你可能就是在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或者就是你在靠自己的力量做事。那如果你这样呢，你就会发现你所遇见的都不是像主所说的，你所看，你觉得你看不见神的预备，觉得神的供应是的。耶稣没有让我们这样做事情。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为主做的任何一件工作呢，都不是我们的功劳，你都应该感谢神，都应该赞美神，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讲一个要愿意，第二个要依靠神做事情。那如果你要被主所用了，我们再看这个女药，我们再回想这个，你思想一下这个女，那我觉得你要被主所用了，你就要像那个女一样，像驴具一样。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说某人像驴，像骂人的话，说那个驴什么很笨。那个驴怎么很愚蠢？但是如果要被主耶稣所用的人呢，你不要怕别人说你很笨，你不要怕别人说你很愚蠢。如果你怕人说你很笨，觉得说你很愚蠢了，你很难被主所用。为什么？因为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凡是服侍主的人，为神发热心的人，旁边的人很少不说他很笨很愚蠢。在那个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写更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讲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列王的人看的就是愚拙，就是很笨，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用人看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很多人觉得这很愚拙的一个方法，但是神就用人看为愚拙的 这个方法，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因为耶稣的缘故，其实你自己这个世人看你很有学问，这个是不笨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你常常就会听见有人说你很笨很愚拙，这个没有理性。这理性是现代人很重要的一个骄傲的资本。我们在网上跟人家谈论信仰的问题，如果你用圣经上的话，就是你说你靠信心，那他反击的第一个就是你没有理性，你不是用你的脑子去读圣经那种，因为他读圣经就有很多问题，为什么你读圣经没问题，他就觉得你没有理性。刚才你还说这不是因为你没有理性，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因为你有信心嘛。我们讲了，跟前面讲的都是没有一个靠理性分享的通道，只让你去做一件事情，看见一个人的东西你拿走，如果主没有让你去，你去拿那是你犯罪行，但如果主让你去了，你听见是主了，你去做，这是靠你理性想不通的，但是你所遇见的事情就是主所说的。所以人的骄傲、人的智慧或者人的那个聪明啊，带给人的就是常常让人很骄傲。在圣经里面讲，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保罗在那个更多前书告诉那些信徒，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毁掉那有的。所以这看到，所以你要服侍神，你不要怕人说两句。其实你有智慧，但是你在人面前，觉得很谦卑，还是没有智慧一样似的。因为耶稣是你的智慧，你也不是软弱的，虽然人看你很软弱，像保罗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保罗他说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为耶稣是他的力量，耶稣更是我们的荣耀。别人怎么说你不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耶稣怎么说你，耶稣更是我们的一切。你不要看你自己的缺乏，你要看耶稣的丰富，耶稣的丰富可以成为你的丰富，只要你凭着信心去支取，因为神是应许给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所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早就知道，早就为你预备了。耶稣是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再看这个驴，我们说驴是一种很难耐劳的动物啊，而且对那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很特别强，那这也是为主所用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就什么，就是要不辞辛劳，不怕吃苦。那不是耶稣或者跟随耶稣，不是百米冲刺，更像马拉松一样的。那百米冲刺有没有人喜欢？反正一下就十几秒结束，而且很兴奋。但是马拉松什么？马拉松距离很长，而且你沿途可能没什么多少兴奋的事情。而且很辛苦，但是很重要，你要维持学，你就要像马拉松一样，要能够坚持，能够耐劳。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一件事情，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兴致勃勃，但是很快困难就会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肩膀非常苦。那还有啊，可能事情做久了你就失去新鲜感了，你就想换一样别的试试。那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因为这样，你就会失去神很多的祝福，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世上的人知道做事情尚且要善始善终，那更何况为神做工呢？所以你一定要坚持，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热心的时候，你要坚持下来。中间有困难，中间有时候也会很单调，但是你愿意坚持，神就会让你看见做工的果效。就流泪撒种的地方去收割，你到撒种到收割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但是神应许什么？流泪撒种的地方去收割。那我们再看这个驴驹，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进耶路撒冷，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驴驹什么？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那这里就有一个真理在里面，这有一个很好的教训在里面。就什么？就你要为主所用的人，所以说你要服侍主、跟随主的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主要专心、要专一。 要单单的属于主，单单的位置所用，不能亲自两用。今天早上我们上哲学的时候讲的先知以利亚，跟800假先知在那个讲义上的决战，其实那个决战的结果虽然是很轰轰烈烈，但是那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先知以利亚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 如果只有耶和华是神，你就应当信从耶和华。你对耶和华就应该专心，不能够心存两意。那列王记上18:11，那个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存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所以你要认定了，你要想清楚了。 哪一个是神，哪一个是真神？因为你认定了以后，你就要专心。圣经说神是祭邪的神，神不让我们去拜偶像，不让我们去拜别的神。那等于说呢，说那刚才因为牧师第一，大家看到了昨天我们三位传道人有一个机会一起去做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位弟兄，那他让我们去把那个出偶像，把他们家里那个偶像除掉。那我感谢神呢。 你知道吗？那个他是外国人，那个牧师，他知道我们要去的时候，我们在那开会，开完会我们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他一听呢，他就很有兴趣，因为他可能没见过中国人这样的偶像，<笑>他就跟我们一起去。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做偶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昨天早上我起来就祷告，祷告没吃饭，我们开完会12点了，他们去吃饭，我说我还不吃饭，<笑>那你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靠你自己去做的。
不敢也等我们都很欢喜快乐，事情也很顺利，那把荣耀归给神。但重点是讲到一点，就是你对神要专心，对神要忠啊。如果你们家里面，你们今天家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家里肯定有这些东西，虽然你没把它当做偶像，但如果那个东西能够诱惑你的心，你要很小心。圣经里面讲，很多东西就是诱惑你的心，就让你的心偏于邪样。所认为王那么有智慧，就是因为有东西诱惑他的心，他的心就偏于邪。 你是他不能够专心的遵守神的话，在晚年的时候，惹神发怒。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同样给我们教导，约翰一书第2:15，不要爱世间和世间上的事。人若爱世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间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
这里讲一个刚才我讲的是个偶像，那是有形的。这里讲的是世界，世界上的事，讲的是无形的，就是你的爱好、你的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对真正的骄傲，这些东西如果占据了你的心呢，说你爱这些东西，你就不会爱神，觉得你对神的爱就不完全、不单一、不单纯。他就告诉我们要远离，你要保守我们的心。 保罗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一个童女许配给了一个新郎一样。那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基督徒在地上就是预备自己，就好像那个一个新娘要预备自己，等待新郎来迎娶一样。那我们在地上，就是等待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再回来迎娶我们。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那你要知道，一个新娘对新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她的美丽，最重要的是她对那个新郎的单一的爱和心。她虽然很美丽，但她是个不单单的爱新郎，没用。你对服侍主的人也是，不再是你对主做多少事情，你对神有没有那个单一的心？你为了什么？神是你的一切，那是神最看重的，因为就表明你最看重神。 你是看重神，神就不看重你。如果你要又有神又很多东西跟神摆到一起，更不说摆到神的前面了，那不是神喜悦的事情。神催他的怜悯，有时候就会把你的偶像、把你的放不下的东西给拿走，让你能够单单的来得到耶稣，让你的心灵的单单的来归向他。神不是残忍，因为当你的心完全归向神的时候，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祝福才能够临到你。 你才能够完全的得到神要给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也是我们一生都应该谨见的。 就你对神的心要单纯。那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这讲的是驴驹嘛，我们刚才第一场的他是没有骑过的，等我们再来回再看到是驴驹。驴驹什么意思？驴驹就是一个刚刚长大的驴，如果用人的眼光看就是 teenager， 这个就是刚刚二三十岁的驴，二三十岁的人，说我们都过了那个年龄了。那一个驴啊，它要长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够负重，那这个成长的过程是自然的，也是不可少的。那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也是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有一个长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自然的，也是不可少的。我们从来没有让一个 baby 生下去来做事情。那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面长进。那我就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真的在基督里面有长进。你是长进了一个地步，你可以为主所用，你可以在神的家中承担责任，承担使命。这就是那个驴驹，他长到一定程度，他也是可以让耶稣骑。但是如果你再反过来讲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反面的真理。那耶稣他说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他没有骑那个母驴，他没有骑另外一个成年的驴。那这里就给我们两道一个提醒，这也是我们有时候服侍神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常常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怎么就为主所用呢？不要想太早。很多人以为服侍主这个为主做工呢，就是等我老了以后再说，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可以来服侍神。那可能太晚了，你已经浪费了很多光阴。那用属灵的话来讲，有的人就认为等我灵性成熟了我差点不是主，那我不知道你灵性要什么时候才成熟，要成熟到一个什么地步你才能够不是主。你要相信神，我刚讲你要有愿意的心，你主耶稣知道你灵性的光，主耶稣也知道你能担多大的重担，他一定不会把难担的重担给你，他一定也不会把你做不了的事情让你去做。所以你要有愿意的心呢，主就会加给你力量，主也会你在服侍主的过程中间去经历它，这样你的灵性才会成长。所以你主要用你，你要为主所用呢，就应该从现在起，不要等，要学习那个驴驹一样，只要年纪很轻，他就为主所用。我记得有一个传道，在那个在美国的叫麦迪克。他招传道人的时候，就是他选同工的一个条件，是一定要选年轻的。那我们也在他这个反过，我们就要选年长的。那他选同工，他有一个特点，他选年轻的。那其实你想一想，外面公司招人是招年轻的，是招老年的？你年纪大了，你去应聘也很难的；你年轻的话，你去招应聘一定很容易的。服侍主也是同样的。你要把你最好的光阴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推脱，不要推迟，你愿意神就给你，你愿意神就让你成长。而且你在服侍主为主所用的过程中啊，蒙福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我说那个邻居是有福的，那个邻居的主人也是有福的，那两个门徒也是有福的，你也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只要你愿意为主所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派遣到世上来，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荣耀的场面。主要当时我们想到接下来发生，接下来一周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在受难中所做的一切，乃是向人宣告，预备他自己，他要为人钉十字架，为人受苦，为人受死。但是他也告诉我们，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主要感谢你，这一切的事情都照你自己的话所应许的，所照你的话所应许的所成就的。而且这救恩今天已经临到了我们身上，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主要也愿你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有限的生命能够完全的献给你，给我们一颗愿意为主所用的心，给我们一颗对主单纯的心，愿意为主受苦，
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因为我们深信要从主那里得到你的赏赐。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下一首。